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那么，如果我们仅以 Dick Smith 的过去历史来看呢，他的这个两次的这个收购，他的这个收购方，包括后来所做事情，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那么，首先，我觉得 Dick Smith 最大问题在于，当初第一次被 Woods 收购的时候呢，这个收购方并不是非常理想的收购方，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因为 Woods 虽然是在零售市场。但是 Woods 他平时自己的一些销售的这个主要的销售产品，其实和 Dick Smith 的销售产品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市场。那 Woods 销售主要是一些这个生活必需品，食品啊等等，那是他比较擅长的，就是经营一些这个超市。而 Dick Smith 销售的是一些依然存在着相对偏高的附加值的产品，那么这些产品并不是必需品。那么 Woods 在经营 Dick Smith 上明显犯了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错误。这个错误，从现在状况来看，起码从外部的角度来看，主要的问题在于真正经营 Dick Smith 和这个从事他的管理的这个决策层和这个团队，显然并不是非常熟悉一些这个电子产品和科技产品这个市场。那么在很多时候的一些决策上都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错误，这是他第一次出现的比较严重的问题。而 Dick Smith 最终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追根溯源，我觉得。在当初 Woods 晚期，尤其 Woods 接手之后，晚期的一些这个扩张策略的错误上，是这个最根本的、最早的祸根。那么随后呢，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私募的角度来讲呢，应该说这个私募基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呢，从本身的角度来讲无可厚非，因为这个私募基金投资本身是会产生利润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所采用的主要的方法呢，比较核心的这手段。无非都是这个为了短期的提高利润的数字，那么这些做法确实起到短期的效果，但是长期的经营上依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这个上市脱手之后呢，整个团队显然失去了方向。那么有很多人指责这个私募在过程当中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但是我觉得整个私募基金从它接手到它这个上市退出的整个过程当中，它所起的作用并不能说得上是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甚至有可能正面作用稍稍高于负面这种作用。问题是在于它退出之后的这个留下的这个管理团队和策略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在它完全退出之后，整个的这个 Dick Smith 它的整个的董事会，其中比较懂这个行业的人只有一个人，剩下的所有人都不是这个行业的专家，这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当然，一个大型的公司，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会需要各个方面的人才，不只是熟悉这个行业和熟悉经营的，你需要财务啊、法律啊或其他各种方面的人才。但是如果只熟悉这个行业的人只有一个人的情况下，很明显他的这个董事会的组成也是存在严重的问题的。那么最终直接导致他对于市场的这个把握，也出现了非常非常这个严重的这个错误。那么这个导向错误也是这个导致最终的最后这一根稻草压倒了 Dick Smith。在整个过程当中，应该说一个公司从这个白手起家的一个小店开始，逐渐变成一个这个区域范围内的大店，到最后进行全国的扩张，然后呢再进行这个有这个资本的注入和帮助。这个过程当中，选择这个投资人，选择来帮你这个带来资本，同时呢将你的业务和公司进一步提升的这个新进来的这个投资人是需要非常非常谨慎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显然 Dick Smith 选择的一些无论是投资还是战略的这个投资人或者合作伙伴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失误的。
在多年前的话，Dick Smith 呢就是已经上市了。那据说当时在上市之前呢，其实像市场预期是普遍是非常不看好的。那之后其实他的表现也是正如就是预期所预料那样的，在上市之后股价大跌了超过80%。那其实像对于这个企业来说，上市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决定。那像如果要这个企业他有这个上市打算的话，那他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考虑呢？
应该说，上市的最核心的无非是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上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可能普通人听完之后觉得上市公司似乎非常的
了不起，
非常的高大上，非常了不起。
嗯，
但是在做这个上市决定的时候，真正的这个企业的管理层必须非常明确。如果我只是为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名声，或者为所谓的了不起就干上市这件事情，显然你没有后续的一些操作，那么整个上市根本除了名声，其他没有任何意义。甚至一般来说，同样的企业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利用上市做一些其他的打算， 情况下，上市本身啊只会提高企业的成本，不会这个为企业增加这个很多利润，因为上市公司它所需要做的所谓的这个合规这个信息披露等等这方面的这个成本是比非上市公司要高很多的。而且上市一旦公司上市之后所做的非常多的一些战略决策啊等等，它需要受到非常多的监管，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个中小股东和大股东的这个掣肘。那么在公司的经营和长期的战略的这个制定上，事实上可能会耗费的时间更长。那么如果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思路，我为什么需要上市的情况下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当然Dick Smith 这样的公司它的上市并不是我刚才所说的完全没有目的的。它的上市目的非常明确，它的私募投资人想要退出。可是除了这个目的之外，剩余的这个部分应该说是非常的失败。那么这个当中呢，这个有一个非常大的教训是一旦这个一个核心的这个大的股东退出之后，通过上市退出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核心的大股东能不能这个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持有这个公司比较大的股份，甚至在上市之后呢继续帮助这个公司进行这个管理，为这个公司呢以后的道路呢这个铺下更多的一些准备，这个是非常核心的。很显然这次在 Dick Smith 上面呢只出现了一些问题的。那么Anchorage 退出之后呢，他当时上市的时候是售出80%的股份，留了20%股份在手上的，依然是他的大股东。那么在再隔了大一年多之后呢，到了2014年9月的时候呢，这个私募公司就完全退出了。完全退，事实上在他完全退出的情况下呢，当时 Dick Smith 的状况还不算特别的糟糕，当然表现也只是非常的普通。那么在这之后再经历了这个大概一年多的时间，也就是从2014年9月到我们知道的这个今年年初，其实事实上基本上在去年第三季度末第四季度初的时候，这个公司已经是处于很难挽回的这样一种境地了。又过了一年之后，这个公司就彻底垮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充分说明了两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第一方面这个当初能够让 Dick Smith 重新翻身利润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这个私募公司帮他进行的一些财务的整顿，但是一旦他离开之后，立刻这个管理层就出现了严重的混乱。这是第一。第二这个私募公司退出之后，显然没有为这个公司未来的发展铺好太多的路，那么很快一些前面隐含的问题就全部大爆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从想要上市的公司的角度来讲，也需要思考我上市之后需要做什么。那我不只是上市本身，当然带有一定的套现的这个成分在，永远是这样的，这本身并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你需要考虑就是说，上市之后我利用募集到资金，我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发展，我利用这个上市公司的品牌可以做到一些什么样新的一些战略上的规划。换一个角度，如果说从一些普通的投资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去买股票或者去看一些这个新的公司上市的这个新股发行，也需要非常谨慎。那么首先需要去看它上市的这个主要目的是什么。如果一个公司上市目的除了这个原先股东退出之外，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个公司的进一步的发展策略和这个计划情况下，那么这样的这个公司上市发行的股票恐怕还是不要去碰它会比较好一些。